本节目由大宇工作室荣誉出品。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宇，话说明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宇茶馆，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退守台湾，郑成功无力回天，退无可退，南明军大势已去。提前咱们已经把郑成功啊，奎东十三家和两广义师的最终结局呢，之前咱们都已经交代完了啊，这个结局咱们是交代完了，但是咱们得回头来看看永历朝廷的这个半旗是怎么降下来的。永历十三年，公元的1659年闰正月26，朱由榔在穆天波、马吉祥、李国泰等官员的陪同之下逃出国境。29日，朱由榔一行抵达满漠啊，就是今天的缅甸巴漠，在这里出现了一点小插曲。逃亡路上呢，穆天波呀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缅甸方面目前还能买自己这个明朝世袭勋臣的账，但毕竟身在国外，局势很难受控，应当做好必要的准备。于是呢，穆天波就给朱由榔啊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您老人家继续走，留太子在边境地区以防不测。穆天波的这个动议呢，令人不禁回想起十几年前北京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即将打了紫禁城，有大臣就给崇祯皇帝出了一馊主意，叫圣上留守，太子南迁，惹得朱由检怒火中烧。朱由榔的脾气显然要好得多，不仅没发火，还相当爽快地举双手赞成。不过朱由榔啊表示赞同，并非出于身先士卒的勇气，也谈不上什么爱子心切，而是认定了缅甸内地 比边境安全，安全第一嘛，所以逃跑地能死扛这么多年，靠的不就这个信条吗？朱由榔六亲不认，那中宫王氏可就急了眼了，照着穆天波的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呀，拿圣上的孩子当球踢，有你这么做勋臣的吗？啊，我滚，我滚犊子！结果穆天波顶了一脸唾沫星子回来，不敢吭声了。大伙儿就继续啊，拔腿开路了。次日进抵，打金沙江，就是今天伊洛瓦底江。两天以后，缅方派船只来接，不过呢，缅方似乎啊不欢迎如此庞大的流亡朝廷，派来的船只呢是相当的有限。朱由榔挑了500来人跟着自己坐船，剩下的1000多人他就管不着了，有钱的自己雇船，没钱的继续走路吧。到了2月18，朱由榔一行抵达了缅甸都城阿瓦，就是今天的曼德勒附近，景格。刚安顿下来就遇上麻烦了，什么麻烦呢？朱由榔啊派马雄飞啊乌昌奇前去跟缅方官方接洽。一位缅甸官员拿着永历朝廷的敕书，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但是一时呢想不起来。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呢，这货就赶紧回去查档案去了啊，翻出了万历皇帝颁发给缅甸国王的敕书。这两张敕书摊开那么一笔，搞明白了，扭头就质问马雄飞怎么回事啊？啊，搞什么飞机啊？啊，这敕印怎么小一号啊？你们是假的！马雄飞心里1万个鄙视，你这不废话吗？我们都流亡朝廷了，我们还拿着当时那个大印吗？啊，那赤的小朝的小朝那赤印当然小一号，你少见多怪吗？当然了，这话不能明说，是吧？要不然太丢人了。堂堂的天朝上国，只听说过地盘越打越大的，没听说过赤印越刻越小的，自己好意思说呢？听着都得脸红，对吧？关键时刻呀，还是这个穆天波站出来化解的危机。他掏出自己的征南将军印，哎，戳了一个就给缅方送去了。这玩意儿从首任勋臣穆英一直传下来，200多年都是一样大。哎，这回识货了吧？哎，这是多，这回是真的啊！历经坎坷，好歹暂时算是安顿下来。但是呢，寄人篱下的日子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朱由榔啊，这算是久经考验了。你甭管丁魁楚也好，刘承印也好，孙可望也好，什么黑心的人他没见识过呀？直到流亡缅甸，朱由榔才算明白了一道理：没有最黑，只有更黑呀！太他妈黑了！缅甸国王啊，叫马那拉的黑啊，是吧？远非国内些天子以令诸侯的军阀可比。首先，减赋是必须的。朱由榔的流亡朝廷一窝蜂来了1000多人啊，幸亏马吉祥啊耍心眼儿，跟跑了一大堆，是吧？整跑一大堆，要不然更多，是吧？缅甸国小民弱，看着呢就觉得吓人，这玩意儿有必要得做个减法，怎么减呢？遣返闲杂人等，那不行啊！你这没那功夫，真别吧，还礼送你，哪有那功夫，哪有那财力啊？啊，那怎么办？直接用刀剁嘛！其次呢，就是安置是简朴的。缅方在阿瓦城郊修建了10间草房，供朱由榔居住。其他人呢，你自己想办法去吧，我们管不了了。最后呢，是见面是休想的。朱由榔住在郊外啊，这个莽达腊呢是住在城内，两个人隔河相望，老死不相往来。莽达腊连永历朝廷的使臣都避而不见，懒得搭理，你更别说是跟朱由榔见面了。不见朱由榔，马达拉有充足的理由。其一，缅甸呢是天朝属国，马达拉在朱由榔面前属于藩臣。但是话说回来，你朱由榔现在跟叫花子似的，你还跑自己家里边赖着蹭饭，你说实在的啊，马达拉实在是弯不下这个腰给朱由榔行礼。这其一。其二呢，收留朱由榔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跟朱由榔会面那就意味着发生官方的关系了。看朱由榔这副熊样啊，肯定是翻不了身了。万一今后这清朝问起罪来，马达拉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干脆就不见。马达拉搞这三板斧，让朱由榔这个流亡朝廷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事到如今，也只有坦然接受啊。那毕竟还有个地儿待嘛，是吧？也不算太坏啊。减法虽狠，好歹还能剩下几百号人；草房虽破，连安龙都不如。但是勉强能遮风避雨，总比做山顶洞人强。国王虽绝，但是见与不见，流亡朝廷都在这儿，不离不弃。更何况还没礼可送，不见也罢啊。永历君臣渐渐心安理得，但是马达拉并不打算让这帮叫花子得以安身，很快就使出了个杀手锏。什么杀手锏？断供。生活失去来源，昔日养尊处优的官员们，这算是彻底抓了瞎了。为什么抓瞎了？你这以前生活多优啊，那条件多好，现在你这对不对？大伙儿都得出去砍柴，都去向往的生活了，是不是？砍柴做饭的没会的呀，是吧？哪有黄老师啊？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大伙儿就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啊！有些人就跟当地百姓做生意，官服往旁边一扔，是吧？这叫什么？短衣显足。拦入缅赋队中啊，据地喧嚣，呼噜纵酒，受尽缅人的白眼和鄙视，多少换点钱花，是吧？哎呀，真是说实在的，有点恶心了啊！秋收之后呢，马达拉似乎有点于心不忍，派人送了一批新稻谷。这群官员呢，又为了抢粮也就大打出手，一个个弄得自己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把稻谷呢也整了一地，整个流亡朝廷啊叫丑态毕露。出尽洋相，得知朱由榔擅自出境，流落在滇西的李定国是火冒三丈，急得干跳脚。永历13年2月，公元1659年，李定国和白文选在木邦，就是今天缅甸兴维，当时呢是属云南管辖的啊，在木邦碰面，俩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把朱由榔接回国内，把永历朝廷的个半旗啊重新升到旗杆顶上去。白文选呢立即率军赶赴边境线，进入了缅甸一侧。白文选呢两番啊派这个什么呢派出这个使者啊和这个缅甸当地官员来接洽，均遭到缅方的杀害。缅方认定这是一支犯边的流窜部队，派军前来袭击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就自己必须得防范的清楚。白文选忍无可忍，朝着缅军的一顿痛扁，啊！你说实在的，那时候真是打是打不过啊！打明朝军的，明朝军队虽然很落魄，但是真打不过。边境战报传来，马达拉派人前去质问朱由榔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派人过来打我们干什么呀？啊，给我们揍成这样了都！ 马达拉都搞不清楚状况了，朱由榔更抓瞎了。在缅方的逼迫之下呢，朱由榔赶紧派人前去下达停火诏令，说别打了，赶紧撤。哎，白文选没办法，只好撤回国内。四月份，高文贵、吴子胜部得知朱由榔逃往缅甸，也率部前来迎驾，遭到缅方阻止之后呢，高文贵、吴子胜决定付诸武力，杀入缅甸境内。缅方故技重施，逼着朱由榔下达停火诏令，两个人呢也没办法，只有退兵。不久之后，高文贵病死，旧部被杨武收编以后，在次年投降了清军。吴子胜呢，则在12月初1在永昌投了降。永历军被清军打得到处乱窜，但对于孱弱的缅甸而言，这些个迎驾的残兵败将还是相当吓人的。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并获取缅甸方面的欢心，让自己继续在此苟延残喘，马吉祥、李国泰合伙忽悠朱由榔，给缅甸边关呢守将呢发去了一道敕令，叫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李定国、白文选可没这么容易糊弄，继续大搞升旗运动，不断的派使者或者军队前来迎驾。永历14年，公元1660年，白文选率军进抵阿瓦附近，与永历的这一个流亡朝廷呢近在咫尺，但是朱由榔再次屈服于缅方的威胁，下诏退兵。永历15年5月，暹罗国，就是今天泰国，派使团前来联络李定国，请他前往暹罗国境内的景县，就是今天泰国昌盛附近啊休整，并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帮助李定国收复云南。患难见真情啊，这位横刀立马的将军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为了迅速成行，李定国一面派人前往暹罗国接洽，一面呢驻扎在缅甸边境呢境内加紧迎驾准备。到了8月份，李定国、白文选准备直接付诸武力，率军直抵这个洞屋，渡江出击。缅方提前得到了消息，已经做好了阻击的部署。李定国、白文选作战失利，被迫撤回了洞屋。当李定国正在积极筹划新一轮迎驾的时候，白文选麾下的部将张国用、赵德胜等人呢，面对前途啊是丧失信心，合谋挟持白文选连夜脱离李定国部，回国向清军投降。李定国心生疑窦，派儿子李嗣兴率兵暗中跟踪，并且严令不得动武，自己带着主力尾随。张国用、赵德胜发现身后的尾巴，故意将白文选先支走，俩人在黑门在黑门县设伏阻击追兵。李嗣兴中了埋伏，准备发起反攻，被赶上来的李定国制止。李定国不忍手足相残，率部返回了洞屋。白文选等人继续向国境线进发，在半道上跟吴三省撞了个正着。吴三省部此时呢相当的凄惨，马死光了，很多士兵都光着脚，他们这是要去投奔李定国的，共同坚持抗清斗争的。看着吴三省沦落到这步田里都如此的执着，白文选掩饰不住内心的羞愧，甚至铁杆投降派张国用、赵德胜也受到感动。白文选和俩人商量之后，决定暂时停下步伐，派人前往木邦找李定国联络。一个月过去了，派去的人没有消息。昆明的吴三桂接到了情报，赶紧派降将马宝、马维兴、齐三生等人率兵前去追赶白文选，双方在缅甸孟养相遇。经历这些个波折，白文选在昔日挚友马宝的劝说之下，率4000余人向清军投降，13年后病死。与白文选分道扬镳以后啊，李定国更加势单力薄，只得率残部呢前往泰国景县暂时休整。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6月27，苦闷而绝望的一代战神李定国给麾下部将留下宁死荒袭无祥也的嘱托，在景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李定国去世之后，除了靳同武病死，当然另一种说法呢是被毒死的啊，包括李嗣兴在内的各将领均背离了李定国临终的嘱托，相继返回国内向清军投降。在永历残部看来，朱由榔就是一面旗帜，没有他就没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李定国一门心思迎驾，只是纠结于如何才能成功，而在清军内部这种纠结就要复杂的多了。从朱由榔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昆明的清军将领便在激烈争论着一个话题，是不是要出兵缅甸逮朱由榔回国。多尼、罗托、赵不泰等满族将领认为，朱由榔已经成了死鱼烂虾了，无论他回不回国，天下形势都不可能发生逆转，不如就任其自生自灭拉倒得了。 做此决断绝非满足将领心生恻隐，逮猪油狼嘴上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那是难上加难。路途艰险，后勤补给困难，水土不服，瘴气比两广还严重，清军在云南尚未完全立足，等等等等。总之就是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们不去。吴三桂是汉人，他对汉民族的坚韧性是非常了解的，他坚持认为斩草务必要除根，否则春风吹又生啊！不剁了猪油狼，此次进剿就不彻底，复明的势力就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昆明达不成共识，只有让朝廷来决断。经清廷兵部会商，在六月初做出了正式决定：第一，猪油狼必须被逮回来受审；第二，多尼麾下的伊尔德部留守昆明，其余进剿西南的八旗兵收工回老家。看了吧？第三，洪承畴一镇昆明，全权负责进军缅甸逮猪油狼事宜，由吴三桂部具体执行。躺着也中枪啊！洪承畴是相当的抑郁啊，就没事找事儿，你不是吴三桂啊？你这想干什么啊？把吴三桂叫过来臭骂一顿之后，洪承畴向朝廷上了一本奏书，力陈进军缅甸面临的困难，叫经此次战乱，云南破坏严重，粮食紧缺，蹂躏至极，兵火残离，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饿毙在道，惨难相闻。李定国等永历军残部还在滇西做困兽之斗，各地土司不稳定。洪承畴认为等明年秋收之后再进兵是比较稳妥的。清廷会商之后呢，批复同意啊，等秋收之后再进兵，进军缅甸事宜这就暂时搁置了。可暂时搁置是暂时搁置啊，搁置之后那并不是说就一无所作呀，是不是啊？什么事都不干呢？那么搁置这个之后，清廷又会采取什么策略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